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中华基督教会。我在东岸住了很长的时间，退休之后才搬到西岸过来。我在这里要谢谢中华基督教会的长老牧师同工邀请我这次来这里跟你们大家一起崇拜，能够有机会分享主的信息。我也特别要感谢 Sun City 的查经班，在星期五的时候让我跟师母跟他们也有一段时间分享。我特别感恩的是在 Sun City 查经班30多年的好朋友吴医师香桂夫妇，他们邀请我们来，过去这几天这样子爱心的接待我们，让我跟师母心里面真的觉得非常的温馨。那么在我跟大家分享信息之前，我想我还是把今天的经文为大家读一遍。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29节，还有35到51节，这样子我就来为大家念这段经文好了。在约翰福音第1章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35到51节，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身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是我第一次到贵教会，我选今天的题目选召门徒的艺术，是因为我虽然对贵教会不大了解不熟悉，但是我相信这个所谓门徒要让所谓的门徒训练这个课题，我相信贵教会一定有某种程度的兴趣。因为在我20多年来牧会的经验里，不论是在自己的教会或者在别的教会带聚会的时候，我发现门训门徒训练是几乎所有的教会一直热门的话题。 我刚才所讲的话是有语病的，我说一直热门这四个字是有语病的。为什么？因为一直的事情，一直做的事情，你怎么样隔了一段时间就不再当回事了。热门的事都是怎么样一时的事情，所以当我说一直热门的时候，这句话是有语病的。可是门徒训练这件事情真的是教会一直热门的课题，你不管到哪一个教会，你这个是一个七八十个人的教会，一两百个人叫教会，两千个人的教会，你发现门徒训练都是教会一直在探讨的课题，用各样的方式，哎呀，推出各样不同的项目program 课程，这个课程试了一个月，试了三个月，今年效果不算好，就把这个课程丢一边，明年换一个课程。总之，在这些教会里面，所有的教会里，好像都有一种感叹，都有一种感叹说，我们教会基督徒还不错了，上帝给我们，还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我们教会有一些基督徒，但是太少什么徒？门徒了。所以我们就很想把基督徒训练，好好的训练成为好门徒。我告诉各位，这一位我先讲一件事，这样子的想法是不是符合历史的轨迹，是一个要好好想一件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使徒行传11章25到26节，这里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为什么？因为原先信耶稣的那一些信徒们都称为门徒，可是到了安提阿，这个路加所记载在这个安提阿的这个教会里面，这一群门徒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气息，是让周围的人看见之后好像有一种感觉，说看到你们就好像看到了小基督一样。换句话讲，把这一些门徒给了他们一个荣誉的名称，我们看到了这一些门徒就好像看到他们所传的那一位基督，看到小基督一样。换句话讲，门徒跟基督徒比起来，哪一个名字是更有荣誉的？基督徒。而我们今天要把一个更有荣誉的基督徒训练成为一个在历史轨迹里好像不大那么有荣誉的门徒。当然我们今天不需要在这里咬文嚼字，真的不需要咬文嚼字，但是我们今天觉得好像这个基督徒需要更多的培育，这是一个共同的情怀。好，那既然我们要培育，我在想说，我们要找老师，我们要找一个模式，要找一个模范，要找一个 model， 有谁比耶稣更适合做我们的模范，做我们的模式呢？换句话讲，当初耶稣选召门徒，当初他怎么样的，他吸引这些门徒，他改变这些门徒，他造就这些门徒，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选了这个题目。但是我的题目是选召门徒的什么艺术，我为什么不说选召门徒的方法？我为什么不说训练门徒的技巧？我为什么不说训练门徒的策略？为什么用艺术这两个字？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我先问大家一个这个画面上的人物，有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知道的举一下手。有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有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妈妈？不知道。第二个问题其实问的就更好了，因为你如果知道他是谁的妈妈的话，还有一个问题，这幅画是谁画的？你如果知道他是谁的妈妈的话，你就不会问了。他是皮卡索的妈妈。我现在问你，这幅画是谁画的？皮卡索画的。 不但是皮卡索画的，这是皮卡索不到13岁的时候画的。不到13岁时候的皮卡索画的妈妈的一幅画。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皮卡索的 museum 里面所收藏的皮卡索的画是超过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当然是这个样子。不但如此，那个博物馆的设计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你走进博物馆楼一楼之后，经过它前面的一个一般的这个接待的房间之后，进入的第一个房间开始，你跟着它的那个箭头往前走，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走，就是皮卡索从他最年幼的时候所画的画，一直到他一生封笔之前最后的几幅画。换句话讲，你走完这幅博物馆之后，你不但惊讶此人的这种天分是怎么样的情况，你也会发现生命对一个人的感，他对于生命的感受的影响，从他的画里面很自然的表露出来。这幅画就是在第一个房间里面大概只有3-4幅画中的一幅画，这是在他最非常年幼的时候，不到13岁的时候画的母亲的画。你站在一幅画的面前，戴着那个耳机听一位同样的有相当造诣的画家介绍这幅画，你听到的是什么介绍呢？你听到的不是说，哎呀，皮卡索他用什么样的笔法画这个画，你没有听到他讲到皮卡索画这幅画的技巧。你听到他这样子描述，他说这一幅画里面皮卡索用一个很凸显的白色的衣衫，好像你可以感觉得到在皮卡索的心里，他的母亲是何等的纯洁，这个白真的是一个很凸显的白。你听到介绍说，皮卡索选择用白色，凸显的白色让人感受，不但如此，皮卡索选择捕捉自己母亲坐在椅子上略略打盹画这幅画，好像皮卡索要表达一件事情，他的母亲每一天为什么事情忙碌？煮饭、洗衣、洗窗子、洗地板、洗桌子、洗椅子，是人世间社会上没有人认为光彩的事情，没有人认为重要的事情，没有人认为值得记载的事情。而皮卡索要表达的就是他的母亲为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每一天辛劳付出的代价，所以在白天的时候略略打盹，是这个孩子对这个母亲表达出来的这种爱戴，对这个母亲表达出来的感激欣赏。换句话讲，为什么这是一个让人家看了之后有感受的艺术品？因为已经不再是一个探讨方法论的事情， No longer about methodology， 而是气质，而是本质，而是特质。 It's about quality， It's about essence。 一个优美的艺术品不是让人赞叹他的技巧，不是让人问说我可不可以学这个方法，而是那个艺术带给人的感受，带给人的冲击，画的特质。那请问耶稣选召门徒什么样的一个特质？今天这一段记载的几个门徒是耶稣与门徒们接触的最早期的开始，最早的开始。不但如此，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四个人当中有三个后来名列所谓的12使徒中的三位。不但如此， 我们所谓的伟大的十二个使徒团的排名第一名跟第二名的都在这里。可见这个事件，这个画面是何等的有价值。那请问耶稣究竟什么样的特质？第一点，耶稣是间接地选召门徒。在这四个人当中，三个人是间接引进的，而且我在这里所用的是至少三个人。因为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从第一章二十九节、三十五到三十六节、四十到四十二节，你在这里你发现是经过施洗约翰的引进，引进了安德烈，然后呢，西门彼得，所谓的十二个使徒的这个第一位首位的，还是经过安德烈他的兄弟再一次间接性的引进来认识了耶稣。不但如此，我们刚才读的第一章四十五节那里说，腓力引进了拿但业，但是呢，圣经那里面又特别加上了一个注解，说腓力和安德烈和彼得是同城，是同乡，所以很多的学者都揣测，很可能腓力也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也是施洗约翰的学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在这里所说的四个，安德烈、彼得、腓力跟拿但业，都是经过间接的引进来认识耶稣的。当年神的儿子来到人世间，选召门徒最早期开始却是用间接性的，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一个很有鼓励性的事情。因为当我们今天把我们所信的上帝和他的儿子圣灵三位一体要介绍别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样事情实在是不容易做。因为今天人常常都是说，我眼不能够见的，我没有办法信，你跟我讲这些事情，我琢磨不出来。我们都觉得说传福音有一个困难性，我们就想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要经过我把这么好的消息传递给别人？为什么要用这种间接性的方式？可是在原来的历史上就是这个样子的，对我们应该有很大的鼓励性。不但如此，这样子也让我们发现一个有所谓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应用性，就是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一个互动的一件事，一个事实。有时候人会说，我在一个团体里面，对这个团体好像没有办法有太多的影响，特别是这个团体如果越大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影响力就变得越小。你或许在七八个人当中，你觉得哎，我还可能有一点影响，三四十个、四十五人，这影响力就变少了。到了一百个人、两百个到两千个人，我这个人在这个团体里面没什么作用的。但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不论这个群体是大是小，每一个人对这个群体的影响都有一个事实。什么样的事实呢？就是个人对群体的影响总是在一个比较有限的范围之内的，个人对群体的影响总是在一个特定的范围之内，总是在一个亲密度高的范围之内。所以施洗约翰影响了他自己的学生，安德烈对自己的兄弟，腓力对自己的朋友拿但业，都是这个样子。您在这个教会里对这个教会的影响，对这个教会的贡献，跟这个教会的互动，是一个可以在某一个特定的范围内，在一个跟你的 关系有亲密度比较高的范围之内开始的。这个间接性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神在人间所做的作为，常常是要一个环节扣着一个环节来引发的，来引动的。就像我在这里所画出来的箭头，是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扣起来产生，每一个环节都是重要的。在这个环节当中，如果有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发生，就断了，就断了。对我们今天的应用，可以用两个问题来表达。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你曾经被哪些人影响过？你要好好的想一想。我有时候听到有些要受洗的基督徒讲到他们信的过程里面，会讲到说，哎呀，我有一次在洛杉矶啊，在纽约啊，在波士顿参加某一个布道家，他们讲的那个布道家或者某一个都是有名的牧师，在他的布道会里怎么样，我终于觉知了。但是他应该仔细想一想的，就是在他那天晚上觉知受感动之前，这个环节是什么？被美国的福音派公认为最伟大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 evangelist 传福音的人，就是 Billy Graham 葛培里。我奉献之前有一次，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的这个所谓的 YouTube 什么，就是听这个录音带。我听到葛培里有一次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所谓的 crusade 的这个，他这个循环美国的布道里面所讲的一篇信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奉献，但是他所讲的话对我产生的一种鼓励，是一种说不上来的一种感受。他在一个可以坐四五万人的这个美国的足球场上布道，在他上台之前就已经有很有名的唱诗歌的那位，你们知道那位男士唱诗歌的，还有带这个大型的乐团这个诗班唱，哇，那个场面那个场合已经相当感人了。他上去讲道，可是那一次为什么对我很诧异的，就是 Billy Graham 上去之后先讲几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们坐在这底下一些还不是基督徒的人，你们到这里来，有人说我是一个 evangelist， 他说你们听说我是一个 evangelist， 就是传福音的人，还不是说他布道家。布道家跟传福音有点不一样哎。传福音我可以坐在旁边小声的跟我的朋友讲，跟我的妈妈讲，布道可那还得了，布道是要布出来的，道要布出来，那个气势，那种气势磅礴，不是一般人做得出来的。Billy Graham 没有说自己是布道家，他说你们说我是 evangelist， 传福音的人。他说我告诉你们，在你们今天到这个足球场之前，你们已经认识了很多很多的什么 evangelist。 你们看到没有，这么有名的人，这么一个被人捧上面给他戴光环的人，他知道在走到那天足球场之前的一些还没有信的人，是已经经过一个又一个环节扣在一起，才到那天晚上出现在那一个所谓的 crusade 面前的。你曾经被哪一些人影响过？不要只是去想哪一个有名的牧师，哪一个有名的布道者。有很多的人在你信的那一天以前已经扮演了这一些环环相扣的角色，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现在可以影响哪些人？ 我有时候觉得我在若歌教会曾经负责过宣道部的事工，我们教会的宣道事工去过非洲，也到过泰国，也去过回教徒的国家等等。我有时候就想说，有些人你发现他在教会里面并不是那么的殷勤，但是他去运用到宣道会，好像今天这个传福音这个道要到这个没有什么认识人的关系里面去那里，哇，我去宣道工厂了。就像我有一年，那时候我已经奉献了，在教会里面也带团契什么，大概人人也觉得我是一个很愿意服侍的人，跟我的妻子我们到台湾去参加乡服的工作。到那边之后，乡服的同工说，你们就站在菜场那边发传单吧。我们就在那边发传单。然后我试着用台湾话跟人讲话，一直到有一个人跟我说，你不要用台湾话跟我讲话，你用国语讲好了。为什么？因为我台湾话他根本听不懂。在我试图去影响那素未谋面的人之前，为什么我不问，在今天我的人际关系里，在我的工作场合里，在我的家庭，在我的亲戚里，还有哪些人是我可以去影响他的？是有哪些人是我可以像这个画面里面扮演他生命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使徒约翰说，告诉他的学生说，看啊，神的羔羊，你们是我的学生，你们知道我的品性，你们知道我的为人，我现在指着另外一位给你们看，看啊，神的羔羊。安德烈跟自己的兄弟说，我们遇见的那一位。腓力跟自己的朋友说，拿单叶说，你来看，你还可以影响哪一些人？在你特定的人际的范围内，在你特定的人际关系的范围内，亲密度高的范围内，你还可以继续的影响哪一些人？我用继续这两个字，因为有人会说，牧师啊，我都已经试过了，我都已经讲过了，台湾话不好啦，没有用了啦，没有效果了啦，我跟我家里人传到后来脸面都已经都要变色了啦。那我就介绍第二点，耶稣是渐进的选召门徒，他是逐步的、渐渐的、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慢慢来的。在这里，我要稍微解释一节经文。就是37节36节，这里说35到36，我先念。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37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你如果读经不仔细的话，可能会有一个错觉，就说，哎呦，怎么这个约翰一讲，他们两个人就信了呢？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们就是这个基督徒，有些人说，哎呀，哇，你信心好大哦，别人这样跟你讲你就信了。我告诉各位哈，凡是你碰到有些人就说，啊，你看我信心多大，别人跟我讲没几次我就信了，你其实可以用另外一个问题问他的，你头脑怎么这么简单啊？我们有一个错觉，就是当使徒约翰这样一介绍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信了，就跟从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对这跟从的两个字带着一个错觉，带着一个错误的体会。什么样的体会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会唱的那个诗歌，你们唱过没有？我已经决定要跟从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我这一边唱的这个本来一个喜乐的歌，唱的苦哈哈的哈，永不回头，永不回，唱的苦哈。我们以为这个安德烈跟彼得是这个样子， 事实上，这里面的描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你继续读下去就晓得，就发现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38节，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 What do you want? 他们有没有说，我已经决定要跟踪你？没有。他们说什么？拉比，你在哪里住？哇，他们说，这是一个何方人物啊？我们的老师居然指着他说，看呐、啊，神的羔羊。换句话讲，这里面可能更合适的翻译就是，他们听了之后就跟着他，跟着他。哇，这是何方人物？然后耶稣转过来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还用一个问题，还不表达自己的要。拉比，你住哪里？耶稣说，你们来看呢。我们今天在外面跟人传福音，把一个荣耀的福音，把一个让罪人罪可以得赦免，凡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他就是新造的人。看啊，就是已过，一切都成新的。我们跟人讲这样的消息，有人听了之后带着某种这种好像哎呀，听了之后有一点点兴趣，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疑问。我们有多少人会跟人说，到我家里来看看，到我家里来看看家里整齐不整齐，到我家里看看家里脏不脏乱不乱，到我家里看看看我跟我儿女讲话的方式，到我家里看看看我对丈夫的态度，到我家里来看看看我对我妻子的言行。耶稣说，你们来看呢、啊，你们来住在我家里啊。他们就与他同住一天。其实这一段描述就是很简单的简单明了的勾画了人间彼此从刚刚开始接触到慢慢的认识，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的过程，越来越能够认识，就是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描述而已。其实这个画面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常常经过的。我就想起我几十年以前刚刚从高中进的大学，我们大一的学生，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可以怀这一段的旧，大一的学生很兴奋的到学校里，除了你这个好学问的这个好品德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大一每一个系都办很多的活动。我是化学工程系的，你们猜我们化学工程系办活动找哪一系办？找电机系？找机械系？我们找外文系，我们找中文系，我们找心理系，我们找社会系，我们找哲学系，我们最多找国际贸易系。为什么？我们化工系100多个学生里面，新生到的那一天，全100多个学生里只有2个女生。啊，我们跟这些系办活动，哇，很殷勤。我们的班代表还有去这个国贸系这个系，跟他们的班代表讲说我们要办活动。哎呀，我们男生很殷勤的，就跟他们说我们要去野柳啊，去哪里啊，然后就跟他们讲说我们要烤肉，欢迎你们来，我们系负责来烤肉。哎呀，我的天哪，那时候18岁19岁的男孩子一辈子没切过一根葱，要烤肉给别人吃。哎呀，连去买什么肉都不晓得，去买鸡肉也不知道买哪一个部位好，也不知道买多少好，但是怎么样，夯不啷啷去了。 到了荒郊野外，到了野柳，开始烤肉啦，点起火，哎呀，弄得满头油烟的点起，满头烟火的点起火，然后开始烤。然后这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在郊外烤油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一旦烤起来，就发现有很讨厌的事情发生，因为就来了一大堆的小苍蝇，绕着那些肉飞来飞去。但是你知不知道更讨厌的事情，就是在那所有的环洞里面，就是有一群只绕着少数几位女生的什么男苍蝇。除了有讨厌的小苍蝇，还有让人讨厌的男苍蝇，在那里绕绕绕绕来去，只有这个几个女孩子回头问你们要什么。What do you want? 用那声色尴尬，十八九岁的男孩子根本没有任何社交的技巧，毫无圆滑的方式，扭扭捏捏的想问他的名字，想要他的电话号码。那个画面你记得，对不对？从彼此的接触到能够 create the next opportunity。 现在你不需要问他的号码，也不要问他的名字，你让我扫一扫你的什么，扫扫你的 Facebook， 扫扫你的微信。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只有知道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你才能够读懂下面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到二十节也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六到十八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必须有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记载的那里面，还有你不知道在那之后有多少次耶稣跟这些门徒的相遇，跟这些门徒的接触，你才能够明白这一段经文。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呼召，你们来跟从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没有前面那些渐进的一次又一次的发生，你没有办法读懂这里面所记载的。对我们今天的应用，神吸引一个人，改变一个人，是允许个人的选择跟空间的。我这里面有一个五个字，钢铁慕道友，打个问号。为什么？在我已经退休的若哥教会里面，有一位男士念完书跟太太搬到新泽西之后，夫妻就一起经过人介绍参加了若哥教会的聚会，太太经过人介绍参加了妇女团契。大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太太心里面就决定相信，就跟自己的丈夫说：“我们一起来信吧。”丈夫说：“我不信，你要信你信，没关系，我不会管你。”这太太一开始还很那个，就说：“我们就一起信嘛，多美啊，多美啊！”后来讲了半天，劝都没有用，都他无动于衷。太太终于知道自己决定受洗，就变成所谓的姐妹了。夫妻就开始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他们也参加团契。可是这位先生，这位男士，就是不信。我们若哥教会请过很多很有名的布道家，我不讲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太有名了，所以我就不讲他们的名字。哇，有一个布道家，那布道的那个气势，那种雷霆万钧，那个大声的喊，大声的叫，吓得你不能不敢不举手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位先生说不举手就不举手，说不信就不信。哎呀，头几年还好，因为团契的总是 遇到一些福音聚会什么都是邀请他，但是我基督徒我也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共同的心态哦。当有一些人你去邀请他，然后一直是他怎么都无动于衷，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搞到后来你心里面会怎么样？会气馁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人在那边晃来晃去，怎么样也不相信你所信的，他就在那里晃。晃了20年，有一次这位先生跑去找我们教会负责会员部，我们的受洗班是负责会员的执事来负责的，他跑去找那一个负责会员部的执事说，下一次受洗班什么时候开始开课，我要报名，把那个执事吓了一大跳啊！你知道那个执事吓不是说那个执事说你还没受洗呀、因为他在我们教会20多年了，那一位执事比他晚来我们教会，所以根本不知道他还没有受洗，就是这样的一位男士。然后他就受洗，就成长的就非常的稳健。为什么我讲这件事？因为有一次在我们教会的团契的小组长都是每一年都有训练课的，我就用这个例子来鼓励我们的小组长，就是告诉我们的小组长，就是说如果你的团契里面或者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就晃来晃去，你不要气馁，不要气馁。为什么？你要允许个人的什么选择跟空间。我说我们教会有一个所谓的钢铁慕道友，我就取了这个名字，钢铁慕道友，对不对？哇，他的心硬如钢铁一样。讲完之后，有些弟兄姐妹就很受感动，就很受激励。可是讲完之后，有一位小组长就跑来我面前说：“牧师啊，我们团契里有一个钻石慕道友。”这里还有一个应用，很重要的应用，一笼里只有一个好包子，你们听过这故事没？讲给你们听。有个家有个孩子，独生子，他叫大宝，父母都很爱他，一直培育他。初中的时候，他在学校参加了运动啊，什么打篮球。有一天放学，这个打球，打到5点半回到家，一进门，妈妈说饿不饿？饿。啊，妈妈很高兴，为什么？刚刚蒸了2-3笼的包子，妈妈包子可好了，然后就拿出来给大宝吃，摆在那边旁边摆了一杯牛奶，大宝拿起包子来就吃，吃了2口之后皱个眉头，又拿第二个吃，摇摇头，吃到第4个包子，大宝突然之间就喊：“妈妈，妈妈，妈，什么事？你以后包包子就包这个包子，就照这个包子包。”他妈说：“为什么？这是好包子。”他妈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前面3个吃的怎么样？不饱。”这是个好包子，吃的饱了。这是个笑话，对不对？可是你知不知道，有一些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或许他是有传福音的恩赐，或许他是有讲道的恩赐，或许他的确在这件事上是有神给予他那一份。有时候他就会觉得，你看我在福音班讲，你看我到团契里讲，有人就觉知了。那个人以前去过很多别的教会的，他在加州参加过什么教会，他在 Nevada 参加过中华基督教会，他都信不来，到咱们这儿怎么样？信了。为什么？因为我是好包子。我是好包子，其他都是草包、脓包。当你明白这个动态的时候，人就不会说一笼里面只有一个好包子，就会说满笼都是好包子，感谢主。 最后，不但渐进，而且耶稣有效的选召门徒，这一个有效的特质是怎么表达出来？他用多元的方式，他问问题，他问安德烈、西门问题，他给西门一个新的名字，他遇见腓力。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我们乍读之下以为43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我这边就讲一下原来的那个希腊字 Eurisko 的字根，应该更合适的翻译为就去找着腓力。他特别去把腓力找来，去找他，不是巧遇。他不但用多元的方式，他洞悉针对每个人的特色。圣经很少让我们看到这些在历史上神的国度的进展里曾经是有某种特定角色的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但是如果你读经的时候稍微慢一点，稍微品味一下，稍微尝一尝，稍微舔舔你的舌头，你会发现这些人他的特质你可以揣摩一点点的。举个例出来，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彼得就是一个很外向的人，而且是一个好行动的人，他也是一个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人，他也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他是一个有主见的人。换句话讲，各位，彼得如果换到今天21世纪的话，他就是开公司的人，他就是实业家。我们当中有一些创业的人，彼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你用他性情的话，他是一个外向的人 extrovert。 腓力好像就比较内敛，所以有一天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他就去找到他，刻意的去找他，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人，他是一个 introvert，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人。你是哪一个类型？你是哪一个倾向？神知道我们的特色，洞悉我们的本性，用多元的方式来吸引我们，改变我们，影响我们。他不但是这样子，你也发现他用我们的时候，当他吸引我们的时候，他并不需要让我们这个人局限于我们的本质，局限于我们的本色。换句话讲，你看这段事情所记载的，彼得这样子一个有主见、外向、好行动、务实的人，他却需要他的兄弟安德烈的引进，才得以认识耶稣。换句话讲，后来天主教把彼得封为所谓的教会的第一位教皇，教皇教会里面他最大。你可以看到他的哥哥兄弟安德烈在旁边看着说，哼，想当年若没有我怎么样。腓力呢？腓力一个内敛的人，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一个比较害羞的人，一个不是那种哈拉哈拉就能够大家打成一片的人，他就去把拿单叶找来。不但如此，你读到约翰福音12章那里，就是在约翰的记载里面，就是所谓的时候将到的时候，有一群希利尼人，希腊人，非犹太人，他们想见耶稣。你们知道他去找谁引进吗？找拿但业，找腓力引进。你看到没有？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因为说，哎呀，我的性格是这样的人。我跟你们说句话，跟你们讲一件事情，是真实的事情。你们不信的话，等一下可以稍微问一下师母。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我的本性是很害羞的人，我是一个话不多的人，但是我不需要局限于我的这些本性。你也是一样，你可以在人的生命里面跟神的关系里面扮演重要的环节。不但如此，神洞悉针对每个人的特色，对症下药，而且正中下怀。这一段你可以从他跟拿但业之间的互动看得出来。当腓力找着的拿但业跟他说，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这句话好不好听？不好听，难听得不得了。耶稣没有被冒犯，其实拿但业这样的人，在现今这个时代，用英文的词句来表达的话，他是一个 critical thinker。这种人，当他接触到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他总是先带着一个批判、疑问、怀疑的态度，他总是问很多的问题。而耶稣的回答太美妙了，他没有被冒犯，他看见他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心里没有诡诈。这什么意思？不但他没有被冒犯，他这句话里面把他跟拿但业之间的关系宾主这个味道，这个位置整个转过来。他好像在跟拿但业说，他说对啊，他说你在人生里面看到一些事情，总是带着怀疑，总是带着一个评价，给评价的态度，但是当你被评价的时候，当你的角色是一个被评价的人，人怎么评价你？他给他夸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心里没有诡诈。其实是告诉拿但业说，现在是我评价你了。宾主的位置转过来，然后拿但业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下面这句话太妙了，在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一听之后，拿但业就五体投地的说，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神的儿子，但是我请问你哈，他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站着我就已经看见你了。各位，在巴勒斯坦，无花果是稀有植物还是常见的植物？啊，常见的植物。去过以色列之旅的话，你就会知道。你如果到拿撒勒那些村里面，你看到橄榄，看到南大叶，看到这些无花果树，你根本不当回事的。有些街边上就长的，有一点像我们从东岸到了西岸。我们东岸到西岸很土的，有人就告诉我们说，哎呦，你们搬到西岸真好，听说西岸吃了个果子往院子里一扔，隔几年就长出来了。巴勒斯坦就是这个样子，但你不能乱扔东西了，你扔无花果树大概可以长了，你扔这个 pomegranate 会长了，或许这不是一个稀有植物，这不是一个好像很不寻常的一个情景。然后他一听，哎呀，我今天早上真的有经过这个无花果，哎，不得了，哎呀，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换句话讲，耶稣引发人、诱导人的方式非常的幽默，非常的美妙，不粗鲁，是优美的。难道不是这样子吗？人的灵魂被挑动，不是被强迫的，不是被强逼的，不是很不甘愿的。这是我们今天 传福音的时候要知道的事情。间接的、渐进的、有效的，我们一起祷告。主，我恳求你祝福中华基督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在你引人到你的面前的今天这个时代，帮助中华基督教会的众基督徒们，不轻看自己可以在别人的生命中所扮演的环节中的一环，所以我们就不至于气馁，我们就不至于自暴自弃，同时不过分看重自己可以做到的那一份，我们就不至于自视过高，我们也不急功好利，好让人子耶稣的荣美在教会中能够自然的流露，神爱子馨香的气息充满这个教会，不是一个人，不是少数人，乃是多数的人能够如此。感谢你吸引我们，造就我们，成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